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拉克在西部对伊斯兰国发动攻势，俄罗斯社会到现在呢仍然对毛泽东印象恶劣，红卫兵是俄文中的贬义词，前美国高官预计蔡英文上台不影响两岸关系大局，最新的台湾民调显示蔡英文就职演说不需要承认九二共识，还有学者表示九二共识对台湾是个威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消息。伊拉克安全部队宣布已经展开收复西部安巴尔省城镇鲁特拜的军事行动。鲁特拜位于伊斯兰国控制区和约旦以及叙利亚边界的连接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星期一对记者说，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鲁特拜的重要性。如果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够收复鲁特拜，将是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重大进展。今年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失去了对叙利亚东部一些地区以及伊拉克城市新贾尔附近边界一带的控制。如果失去鲁特拜，伊斯兰国就只能够依靠安巴尔省的加伊姆地区来保持叙利亚跟伊拉克控制区之间的联络。该地区对伊斯兰国极其重要。库克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控制区缩小了 45%， 在叙利亚的控制区减少了 16% 到 20%。国际支持叙利亚小组17个成员国的外交官星期二在维也纳举行会议，重点讨论陷于僵局的政治谈判、难以实施的停火协议以及联合国运送人道救援物资行动中存在的问题。叙利亚停火在2月底开始实施之后，总体暴力水平大幅下降，但是停火状态逐渐遭到破坏。美国和俄罗斯试图利用其影响力敦促叙利亚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同时推动和平谈判，但到目前呢进展不大。实施停火之后，救援人员得以比较容易的为急需帮助的叙利亚人运送物资，尤其是在被反政府武装或叙利亚政府军围困的地区。但是联合国以及人道组织报告说，他们的车队遭到袭击，救援物资被盗。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图拉表示，他将等待星期二会谈的结果，然后呢再确定叙利亚政府以及反对派下轮谈判的日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5月16号这天是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毛泽东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昨天5月16号呢，已经是50周年了。尽管中共先前做出了正式的决议，判定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大灾难，要彻底否定文革。可是呢，文革大灾难的研究还有历史教育，在中国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于禁止。造成大灾难的毛泽东依然被中共认为是伟大领袖，中共当局依然鼓励和纵容对毛泽东的崇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966年5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对他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和隐藏在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宣战。延续10年给中国带来全面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开始。文革是喜好以政治运动治国的毛泽东生前发动的最后一场运动，与历次运动相比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与以往运动不一样的是，在文革运动中，毛泽东利用中国公众对中共官僚的不满和憎恨，发动他所说的群众，对中共各级干部进行纠斗，使平时对人民作威作福的那些干部大吃了一阵苦头。 在毛泽东死后，中共做出政治决议，声言要彻底否定文革。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声称毛泽东尽管犯了错误，但仍然是功大于过，并禁止媒体和历史教科书讲述毛泽东生前给中国人带来的种种大灾祸，其中包括他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坚持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使数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之年死于三年自然灾害。直接受到毛泽东之害的不仅是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也包括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现任领袖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刘少奇在文革开始之后不久被整死，习仲勋则在文革之前就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打入黑牢，只是侥幸活下来。但毛泽东独断专行、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在当今中国依然是禁忌话题。与此同时，在文革发动50年到来之际，中共当局对文革和三年自然灾害之类的话题讳莫如深，严禁媒体进行独立的调查报道。在中共当局的鼓励和纵容下，崇拜毛泽东、赞美毛泽东成为一种时尚。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成为红色旅游地，习近平本人至少3次到韶山朝拜毛泽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今年是毛泽东和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50年前的5月16号，中共发布516通知，标志着10年浩劫的开始。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深深镌刻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一天发出了一份纲领性文件，名字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516通知。从这天起，中国9600万平方公里上正式掀起了文革狂潮。
那516通知算是那文革那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和信号。当然在此那之前，我觉得他从那毛泽东去那秘密安排这个姚文元来写这个批判这个吴晗的那海瑞罢官，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那导火线那开始了。
1966年5月4号星期三，北京这一天是阴云密布，这一天掀起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上午10点钟左右，一辆辆黑色的轿车陆续驶入人民大会堂西门广场，中共政治局的成员纷纷从车上下来，前往河北厅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共70多人，不过会场上出现几个新面孔是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张春桥、王丽、关峰、戚本禹，他们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吊诡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文革本身也是除了一方面暴露出毛泽东的这种这个凶狠奸诈，另一方面呢也非常一个清楚地显示出这所谓老一代革命家共产党的这大大小小的干部们的那种猥琐窝囊。文革就是一场官场现形计嘛，那原来那些在民众面前道貌岸然的那官员都很出丑嘛。
516通知发布之后，全国陷入了混乱的状态。
我也特别强调了一些数字哈，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数字的，就是在北京有我的调查涉及到了10所当时北京的女子中学。那么在这10所女子中学里边，红卫兵打死了3名校长、3名教员，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打了校长或者老师，没有一个校长是侥幸这个逃避的。
今年是文革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文革的余音仍在中国大陆上空萦绕。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北京的红歌会、 春晚的段子，样板戏粉墨登场，官媒的文笔和调门都在提醒世人，文革没有远去，青史并不成灰。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张立凡指出，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文革是一笔糊涂账。第一，文革的这个最主要的责任人是谁啊？是不是这个挂在天安门或者躺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历史责任是什么啊？他应该不应该对此负责？
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现在非常的密切，苏联在中国文革期间却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当年的苏共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感到意外。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社会到现在呢，仍然对毛泽东印象恶劣，红卫兵在俄文中是个贬义词。但是俄罗斯媒体很少提到50年前爆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所做的有关报道。
尽管没有苏共的帮助，中共当年很难夺取政权，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独裁者斯大林去世之后，中苏之间的矛盾分歧开始不断扩大。到50年前爆发文革时，苏联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文革高峰期间，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被改名成为反修路，那里爆发过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活动，砸烂苏修狗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中国文革年代的常用词汇。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贝格尔说，莫斯科当时把红卫兵在苏联北京大使馆前的示威看成是法西斯行动，但苏联并未采取报复措施，组织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抗议。不过毛泽东发动文革让苏共领导人非常意外，因为当时苏共对中国政局的研究判断是，即使没有文革，毛在党内的地位不会受到威胁和挑战。苏联当时出版了大批的宣传资料批判文革和毛，直到今天俄罗斯社会仍然认为中国的文革是非常邪恶的事情。贝格尔说，中苏关系文革之前就已经开始恶化，文革时毛公开把苏联当成敌人，文革后期中国还同美国结盟共同对抗苏联，苏联当时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的入侵。贝格尔说，从双方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我们不知道中国会干什么事情，毛将做什么，以及文革对苏联将会有哪些冲击。因此苏联在边境地区部署了非常庞大的军队，当时的局势极其可怕，有的分析甚至说双方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说，文革爆发前两国都同意以黑龙江主航道来划分双方边界，并达成了协议，但文革时以及毛有关苏联霸占领土问题的谈话让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他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不批准边界协议，这为1969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埋下了伏笔。拉林说，毛的谈话之后，苏联又返回到原来的立场，坚持边界线不以黑龙江主航道来划分，而是像以前那样靠近中国一侧的黑龙江岸边。因此苏联继续派遣边防部队到珍宝岛巡逻，这被毛利用，在珍宝岛设下了埋伏，后来就爆发了那场著名的边境武装冲突。拉林说，文革之前毛所发动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在苏联受到批评，如果毛真正关注当时的中国民生并重视经济，就不应该使两国关系恶化。 时事评论人士尼可里斯基说，文革爆发时他正在读大学，他记得苏联著名的鳄鱼讽刺漫画杂志上经常有许多嘲讽文章，红卫兵和毛的漫画。当时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一些刊物上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同当年希特勒向数十万支持者发表演讲相提并论。当时许多人仍然对二战的情景历历在目，把毛泽东比喻成为希特勒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强烈。尼克里斯基认为，当时苏联社会已经知道斯大林政治迫害和古拉格，因此苏联官方的宣传仅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批判毛和中国文革，比如并不特别批判中共政党，而是把毛渲染成为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而且不提中国文革中的暴力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学者拉林说，目前并不知道中共执政后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的人数，很难把文革政治迫害的规模与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较。他认为，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是有计划地肉体上大规模消灭人类，而中国的文革与之相比虽然较轻，但政治迫害的本质基本相同。贝格尔说，纳粹屠杀针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但斯大林的古拉格和中国的文革却是针对自己的民族。但是他认为，中国文革政治迫害的规模要超过斯大林的大清洗，而且至今以及未来很长的时间都会遗留影响。贝格尔认为，不认真反思文革将影响阻碍中国社会的前进，但中国未来已不可能再次爆发文革。拉林说，年轻一代人的叛逆和好动心理当时被毛看中和利用，这是文革中出现大量的暴力。他认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但庆幸的是中国已经走出文革阴影，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成就。尼克里斯基认为，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年轻一代日益封闭，而且排斥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化，俄罗斯社会越来越有爆发中国文革的迹象，而红卫兵一词已经被俄语直接拿来当作贬义，现在被时常引用。尼克里斯基说，红卫兵在今天俄语中的意思就是城市小流氓，他们拥有某种特权，能从事暴力和破坏活动，比如亲克里米林宫的一些青年组织有时被人们称之为红卫兵。尼克里斯基说，苏联时代和苏联教科书中对毛和文革的批判影响几代俄罗斯人，许多俄罗斯人仍然认为苏共曾经大量援助中共，中国至今仍未完全偿还苏联的债务。尼克里斯基说，他几年前去中国时才第一次见到小红书，也就是毛语录。与西方一些左翼人士崇拜小红书不同，苏联当时把小红书看成是毛愚弄中国民众的工具，予以嘲笑。文革爆发50年之际，俄罗斯媒体极少发相关的报道。学者贝格尔说，文革期间是两国关系中不光彩的一页，俄罗斯人的特点是尽量忘记不愉快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国际新闻。尼日利亚石油部长伊曼纽尔·卡奇库日前表示，因为激进分子进攻该国南部地区，尼日利亚的原油产量已经下降了将近40%。卡奇库星期一对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尼日利亚的原油产量已经从每天出产220万桶下降到每天140万桶。他表示，每天产量减少了80万桶，是由于不停的袭击事件以及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破坏产油的活动。尼日利亚全国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原油出产。该国2016年的预算假定每天的原油出产量是220万桶，每桶售价38美元。袭击尼日利亚南部原油基础设施的事件不断增多。 在南部地区，一个自称尼日尔三角洲复仇者的组织正在肆意破坏原油设施。这个组织要求增加当地居民获得原油利润的份额，并且誓言要破坏尼日利亚的经济。美国国会定于这个星期就寨卡病毒疫苗研发问题展开讨论。具体说，就是要看目前如何能够找出最好的方案来防治由蚊子传播的这个致命性病毒。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国会到底会同意拿出多少资金来用于相关的科研。寨卡病毒导致小脑萎缩症，染上该病毒的婴儿出生时头部比正常婴儿的头部要小很多，而且大脑发育也不健全。大脑的不健全最终影响整个人的发育。三个月以前，奥巴马总统建议拿出$19亿来用于相关疫苗的研发以及蚊虫的控制，并且协助其他国家抗击寨卡病毒的侵袭。不过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认为$19亿这个数字太大了，所以拒绝批准相关的开支法案。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星期一建议拿出$6.2亿来用于寨卡疫苗的研发以及国际间的蚊虫控制和防疫工作。古巴外交部的美国事务主管达威尔说，古巴和美国在为奥巴马总统卸任前改善双边关系制定了非常具有雄心的日程安排。达威尔星期一在哈瓦那会见美国官员后表示，双方努力在执法、医药还有农业等领域展开合作。会谈星期二继续进行。出生于古巴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副部长马约卡斯还有古巴内政部官员将讨论打击贩毒、网络犯罪、反恐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美国国务院说，今后双方还将讨论人权和解决财务纠纷等问题。达威尔说，进展将是循序渐进的，重要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已经启动。他还表示，无论谁在今年11月赢得美国总统大选，都希望新总统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台湾的新总统蔡英文即将就任之后，两岸关系会是什么样情况呢？就在台湾民进党及当选总统蔡英文要在本周五，也就是5月20号就职之际呢，一位曾经在美国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前高官表示，蔡英文就任总统之后，两岸关系可能不会像李登辉还有陈水扁就职后那样出现严重的倒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和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一直没有公开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因此有舆论担心蔡英文当选后，两岸关系会像上任民进党籍总统陈水扁就任后那样出现重大倒退。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被认为是北京给台湾新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画的红线。随着520日益临近，中国官媒不断发声要求蔡英文接受和承认九二共识。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10日发表题为九二共识蔡英文的必答题的文章，称未来两岸关系的路要怎么走，是沿着和平发展道路继续前行，还是重蹈台独挑起紧张动荡的颠覆，攸关两岸关系发展前景，攸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攸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蔡英文必须做出回答。5月16日，中共中央台办和国台办主管的中国台湾网发表文章，对蔡英文上台后是否会像其承诺的那样维持现状表示怀疑。文章说，如今民进党即将全面执政，蔡英文会不会像陈水扁一样，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四不一没有，上任后却又推动制宪证明，大搞国家正常化，谁都无法保证。对此，曾在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5月16日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一场美国外交政策的研讨会上对媒体表示，像过去那样两岸关系出现重大倒退的局面可能不会出现。坎贝尔说，
我认为与过去不同的是，蔡英文政府与两岸间对话者的沟通渠道正在建立。
坎贝尔还表示，海峡两岸都有维持关系稳定的现实基础和意愿。他说，
I think there's a recognition right now that China is dealing with some very difficult domestic issues, as Bob Zelig.
我认为中国和台湾都面临着非常棘手的内部问题，双方都无法承受两岸关系回到1990年代以及更早时那种消极的、充满紧张的、零和的局面。
前世界银行行长、曾在小布什政府期间担任常务副国务卿和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佐利克5月16日在同一场合对在场媒体表示，美国的基本立场不变，两岸关系未来走势将取决于蔡英文政府的政策。佐利克说，
美国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因此我认为实际上要取决于台湾新领导团队去展示他们既能实现台湾人民的意愿，同时又尊重已经存在了很久的基本框架。
有媒体注意到，在美国国防部在刚刚提交的2016年中国军力报告中明文提到不支持台湾独立，其时间点距离蔡英文就职不到一个星期，似乎是有意明确美国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基本立场。但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强调，海峡两岸都要尊重彼此的现状和民意。坎贝尔说，
我们希望两岸关系继续取得进展，但同时两岸也要尊重和承认彼此民众的意愿。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最新出炉的一项民调显示，有超过54%的受访民众认为，即将就任的新总统蔡英文在就职演说里面不必承认九二共识。有学者表示，民众对九二共识没有感觉，甚至认为九二共识对台湾是一个威胁。这项民调还对其他议题进行了调查。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星期五就要宣誓就职，在他就职演说中是否应该提及九二共识，是台湾不同党派以及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而有资料显示，对台湾多数民众来说，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无需承认九二共识。台湾智库星期二公布的民调显示，尽管中国坚持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中应该公开承认九二共识，否则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就会恶化，但仍有 54.3% 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总统就职典礼不需要公开承认九二共识，同时有 30% 的民众认为应该。南华大学助理教授王思维认为，多数民众感受到的是中国在九二共识下透露出来的威胁感。他说，
他们已经很清楚地表示说，两岸之间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价值叫做统一，可是对台湾来说，台湾人民希望的是两岸之间最大的价值是和平。中国是把统一放在和平上面，可是这个是完全违背台湾人民的期待。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李俊毅说，马英九政府的亲中政策没有得到多数台湾人的信赖。他说，这八年来马英九总统强调的一定要坚持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和平发展的说法证明是失败的。这次民调结果显示，仅有 13.6% 的民众同意坚持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和平发展这一观点，而 50.9% 的受访者不同意。李俊毅说，
台湾人民现在并不认为一定要接受九二共识才可以两岸和平发展，那所有的政策也不应该在这样的前提下做所有政策的论述说或做所有政策的导引，那台湾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发生在这里。
有关陆客来台的调查问卷说，如果陆客大量减少，为避免台湾观光业受到冲击，新政府应该接受九二共识的要求，还是就此开发其他国家的客源，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13.5%的人同意接受九二共识，而78.1%的人希望开发其他国家的客源。另一个问题问，如果需要增加海外观光客， 希望多增加陆客人数，还是要多增加大陆以外其他国家的观光客人数？ 6.6% 的受访者赞成增加陆客，而高达 85.1% 的人希望增加外国观光客。台湾智库副执行长、前民进党总部国际事务部主任赖宜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人欢迎陆客来台观光，但是最近几年台湾人对陆客整体印象产生了负面观感。他解释说，有些具有官员背景的人或其亲属来台，那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态度，实在没有给人留下正面的印象。这次民调的议题还包括对马英九政府的评价、蔡英文上任之后的议题评估、国会表现与政党评价、台湾外交如何参与 WHA、 冲之鸟对策等共六大部分17个问题。这次调查以年满20岁的台湾民众为对象，随机抽样电话访问，2016年5月12日至14日进行，共完成1096份有效样本，抽样误差为正负0.0%。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向三位前总统发出了5月20日就职典礼之后的晚宴邀请函，其中包括了前总统陈水扁。陈水扁因为贪腐罪被判刑，后来以健康原因保外就医，住在家里疗养。那么邀请陈水扁出席新总统的就职晚宴在台湾引发了争议。下面请您收听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星期一在脸书上透露，其父母收到了14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国宴邀请函，邀请函的收件人署名是陈前总统水扁伉俪。至于能否前往台北万豪酒店参加盛宴，陈志忠说要请专业医疗小组评估之后才能决定。中央社的报道指出，法务部矫正署台中监狱表示，该活动与医疗无关，前往参加可能面临保外就医资格被取消的风险。为陈水扁贪腐案辩护的律师、现任立法委员顾立雄针对监狱方面的说法表示，参加蔡英文新总统的庆祝晚宴可以看成是陈水扁外出散心，难道陈水扁在街上散步与医疗有关吗？他说，
我想两回事了，你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严重嘛。你想他平常也可以这样在外面应该可以走一走，就当作他是出外散散心。
他认为从陈水扁身体状况来看，陈应该可以前往参加。台湾联合新闻网说，520新总统就职筹委会已经向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和现任总统马英九都发出了晚宴的邀请函，据称李登辉可能出席，陈水扁待定，马英九总统当晚另有行程。民进党表示，邀请历任总统、副总统出席新总统就职活动是惯例，相关安排由总统府依照惯例办理。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一些防务专家说，美军应该用增加对商业卫星的利用来应对中国太空威胁，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可是呢，跟美军合作的私营太空公司是不是能够确保自己的网络安全，将是影响这种合作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2007年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以广受国际社会批评的方式，首次证明自己的反卫星能力。此后，北京继续以不导致大量太空碎片方式研发和展示自己的反卫星能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三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吉姆·布莱登斯坦说，中国大力研发反卫星能力，对美军的作战能力构成严重威胁。
Now space is a war-fighting domain, and paradoxically,
现在太空是一个作战区。令人诧异的是，它也是美国拥有战略优势的最大源泉。但是在中国人的太空言论中，太空是我们的一个致命弱点。
五角大楼和防务专家们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反卫星能力正在将美军传统的太空架构，包括卫星和地面设施，都置于威胁之中。美军必须设法强化对太空资源的保护。布莱登斯坦议员不久前推出一项议案，要求国防部更多的与私营太空公司合作，称这是美军有效应对中国太空威胁的一项重要措施。
如果他们要击落卫星，我们如何最快减轻这种威胁呢？我们需要将太空架构分散开来。如果有100颗卫星都具有这类服务于商业的能力，而国防部只是其中一个顾客，那他会怎么做呢？难道把100颗卫星都打下来吗？
不过军方和许多防务专家对政府将如此重要的国家安全使命外包给私营公司感到不安。传统基金会太空军事问题专家程斌说，商业卫星公司的网络安全依然令人忧虑。他对美国之音说，太空公司被中国黑客攻入的风险很大。
比方说，我们知道 F-35 战斗机项目，虽然这跟太空项目无关，但它的大量设计和软件信息被黑客窃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制造卫星、运载火箭和相关技术与程序的人会面对不同的情况。大家都面对同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美国国防工业联合体。
美国国防部正拨出几十亿美元强化美军的太空能力及其保护措施，但由于国防经费依然吃紧，军方已经在合约使用商业卫星提供的天气数据，并打算扩大与私营太空公司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武警部队将跟普京总统最近下令组建的国民警卫队在俄罗斯境内举行联合演练活动。有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将交流在车臣以及在新疆跟西藏行动的经验。俄罗斯跟苏联分别在这些地区进行过战争或镇压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武警部队副参谋长魏有江少将星期五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他所率领的武警高级代表团将为在俄罗斯举行的联合演练活动做准备。中国武警部队将与刚刚组建的俄罗斯国民警卫队7月份举行一系列联合演练活动。魏有江一行将分别访问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吉尔任斯基师以及驻扎在西部斯摩棱斯克的水星特种部队。这两支俄军精锐内务部队目前均隶属于国民警卫队。以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创建人吉尔任斯基命名的吉尔任斯基师负责俄罗斯首都地区的安全保卫，分散驻扎在莫斯科市内和郊外的多处地区。每当有大型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反政府示威时，当局都会出动吉尔任斯基师的部队到场维持秩序，有时驱散示威民众。水星特种部队从1995年起连续参加了2次车臣战争，迄今为止一直不停地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几个共和国地区执行安全任务。这支部队拥有同当地反政府武装人员战斗的经验。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中国面对新疆的安全局势，中国安全部队在新疆和西藏都采取过许多行动。中国当局还曾在1989年镇压过6.4天安门学生运动。另外，中国全国各地的多种示威活动也连续不断，这些都使双方能走在一起，通过联合演练相互取经。
伊赫洛夫说，两国的经历相似，环顾俄罗斯周围盟友，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还能同谁举行类似的演习活动呢？只有中国在这个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俄罗斯的盟友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等国都不具备类似水平和规模的安全部队，他们也不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面临相类似的安全方面的挑战。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多月前下令在内务部队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安全机构国民警卫队，其中还包括了警察特种部队等其他的武装。国民警卫队由前内务部队司令佐洛托夫大将统帅，佐洛托夫是普京的亲信和贴身保镖，以及普京卫队的负责人。俄罗斯官方说，组建由普京直接掌控的国民警卫队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活动，但许多分析评论把国民警卫队称为普京的私人卫队。在俄罗斯经济形势恶化、议会和总统大选逼近的背景下，组建国民警卫队可帮助当局驱散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巩固普京的执政基础。国民警卫队的人数估计能够达到40万人。国民警卫队最近接收了新式的高压水枪、催泪瓦斯等防爆器材。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其下属部队刚刚在莫斯科郊外举行了一场驱散示威民众集会的演习。俄罗斯议会正在酝酿的有关法律将允许国民警卫队在认为遇到威胁时不经警告向人群开枪。一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说，佐洛托夫对普京非常忠诚，如果普京让佐洛托夫率领的国民警卫队向示威民众开枪，他不会犹豫。国民警卫队也参加了几天前的红场阅兵活动，七月份同中国武警的联合演练将是国民警卫队成立后首次同外国安全部队举行联合演习活动。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克里姆林宫要想驱散真正的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时，关键时刻可能不得不依靠国民警卫队中的精锐部队，因为这些部队的士兵军饷高，而且他们都被隔离，受到过洗脑教育。伊赫洛夫认为，俄罗斯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革命都是在当局开枪镇压时爆发，专制政权通常是在军警拒绝向民众开枪时被推翻。因此，俄罗斯与中国安全部队举行的联合演练活动不会带来好的结果。伊赫洛夫说，造成沙皇退位的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主要是因为士兵们拒绝执行向民众开枪的命令，他们后来支持抗议民众并调转了枪口。叙利亚反政府力量叙利亚自由军主要是由那些当时拒绝镇压示威民众、曾经忠于阿萨德的亲信部队的士兵组成。2000年9月份，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被民众推翻，也是因为警察特种部队当时拒绝驱散示威民众。类似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一旦军警拒绝镇压示威民众，革命就会成功。俄罗斯与中国在互联网审查、新闻媒体、对抗颜色革命等许多领域都在加强合作。中国武警和俄罗斯内务部队的特种部队过去也曾分别在两国境内举行过反恐演习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谈到了俄罗斯，最近俄罗斯指控美国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北约空军基地启用部分弹道导弹屏障，说这种做法违反国际条约。日前北约官员启动了在罗马尼亚的导弹防御体系发射台。罗马尼亚本来是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的，俄罗斯随即强烈谴责这一举措，还说这一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是对该地区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霍克的报道。
星期四，在罗马尼亚南部德维塞卢空军基地举行的启动仪式上，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坚持表示，这座耗资8亿美元建成的导弹防御屏障并不是要对谁构成威胁。
Missile defense is for defense,
那导弹防御是为了防御，是防御性的，不会损害或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核威慑。
美国官员说，这一导弹防御系统的设计目的是保护欧洲免受来自伊朗和北朝鲜的核威胁。莫斯科一直强烈反对建设这一导弹屏障。
我们认为在陆地上部署这种发射台违反了忠诚核力量条约的关键性条款之一，因此美国已经违反了该条约，这一点必须公开宣告，不需要提出额外的外交辞令。
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也认为设在罗马尼亚的基地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有人认为在罗马尼亚的基地所构成的主要威胁是，这其实不是要防御导弹，所谓的防御只是个幌子，这个基地要部署短程或中程导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这是一个用于第一次关键性打击的基地，它部署在罗马尼亚就是要消灭普京。
但很多罗马尼亚人认为这样的基地有助于保护他们免遭俄罗斯的入侵。
现在北约的武装来给我们提供安全，俄罗斯人将不能再来这里了，他们不敢来了，我们现在自由了。
这个导弹屏障依赖雷达探测弹道导弹发射升空，并可以发射火箭在导弹重返地球大气层之前摧毁它。有人担心俄罗斯将部署武器，可以在位于罗马尼亚的北约基地发射导弹之前摧毁它。
这就是完全违反忠诚核力量条约了。
分析家们说，违反1987年签署的该条约可能在欧洲引发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该条约禁止许多种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深圳公安部门按照上层命令制定了针对维吾尔人采集信息的计划。维吾尔人权权益组织认为，这种做法表明中国政府继续执行内控维吾尔人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呢，不仅是伤害到维吾尔人，也给汉族人带来恐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深圳公安局下属东门派出所的一张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日前流传到海外。表格要求所有进入派出所辖区的所有维吾尔人，无论来自中国大陆的哪个省份，都必须如实的填写。对于这份表格的真伪，美国之音致电深圳罗湖分局东门派出所，希望核实有关情况。值班民警证实确有此表，他说：“
所有的维族人到咱们深圳来啊，都要填这个表格，是有这么回事吗？”
要登记，要登记，就维吾尔族。
哦，其他族不登记是吧？
对，维吾尔族的。
为什么只有
新疆维吾尔族的？
为什么只有维族人要登记呢？我想问一下。
好像是这上面有这规定的，有没有？
啊、哦，上面的规定是不是自己所里面的规定是吧？
不是。
哦，那北京的规定。
好像也有的，是全国的吧。
这份单页表格上的事项包括本人文化水平、婚姻状况、工作情况等。四分之一的篇幅要求介绍同行人的情况，例如与同行人的关系和联系方式等等。备注部分则要求接待维吾尔人的单位登记造册，有关信息要上传并交派出所警务室备案。针对深圳东门派出所的这份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呢，这是个典型的针对维吾尔的一种敌意心态，敌意心态纵容当地呢，来出示一些这些变态的这个政策。由于这个官方的这个高调的这个针对维吾尔的这个敌意宣传呢，有心和无心的呢，一是增加了对于维吾尔人的歧视，二是呢也增强了当地人的一些恐慌。”
迪里夏提认为，深圳当局奉命执行的这种填表制进一步分化了其他民族与维吾尔人的关系。他说，据了解，北京和上海都有针对维吾尔人的防控措施，深圳流出来的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并不十分令人意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星期二抵达香港要访问三天。香港警方最近公布了 比以往国家领导人访问香港都要更严密的保安措施，将会部署约6000警力来防范。外界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张德江星期三会在招待晚宴前酒会的机会呢，借着这个机会跟包括4名泛民议员代表在内的小范围会面，还有香港一些民间团体跟政党的抗议示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为确保4年来尤其是雨伞运动以后访港的最高级别领导人张德江的安全，以及避免让张德江可能遇到任何尴尬场面，香港警方采取了空前的反恐级保安。警方称，这次访问涉及的恐怖袭击风险有所提升，强调是反恐保安行动，更首次提及本土的香港恐怖主义也在警方防戒之列。警方周日公布张德江下榻的湾仔君悦酒店和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会展中心一带列为保安区，但拒绝透露实际范围。根据警方安排，市民可在保安区内如常行动，但不能聚集或停留，严禁示威和抗议。张德江车队经过前后，保安区实行人流控制，传媒也要进入采访区。警方另在保安区外设立几处示威区。有香港政治学者担心，警方安排脱离实际民情，将事态设定为香港恐怖主义，会引发公众恐慌，令局势更加紧张，是不明智做法。而如果保安区范围过大，令领导人听不到示威声音，让示威失去意义，对抗议者不公道。另有人权组织批评警方借反恐名义任意无限扩权，指保安区欠缺法理基础，应该根据公安条例划出禁区，让公众清楚执法范围。不过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则认为，相信警方行动有其考虑，且周边世界恐怖分子活动活跃，中国领导人也是对象之一，应该要做好准备。此外，据报道，获邀并确认出席与张德江见面酒会的4位泛民议员，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泛民会议召集人工党的何秀兰以及卫生服务界的李国林，届时将向张德江提出2大基本诉求，要求撤换特首梁振英和重新启动特首普选的政改。而梁家杰还将倡议组成港市会议，在9月立法会选举后，由港府筹组和主导，由中央、港府和港人3方参与，就回归以来在基本法、政治和民生经济方面的问题，商议建设性的改革。何秀兰另外将提出争取香港单程证审批权。全体泛民议员已经表明将不出席周3的晚宴。不过泛民议员星期二表示，促请张德江访港期间聆听港人不满，同时要尽快撤换特首梁振英以及重启政改。另据报道，香港警方也将曾在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悬挂我要真普选巨幅标语的狮子山纳入保安监察区，并派多名警务人员连夜在山上驻扎，防止张德江访港期间有麻烦或有人在此悬挂条幅。不过社民联的义工星期二凌晨躲避过警方的监视，在狮子山郊野公园的笔架山挂上许多地方都可以清晰看到的我要真普选的大型黄色条幅。香港警方派遣消防员上午10点左右将条幅拆除。此外，社民联主席吴文元等人在张德江抵港后，在大屿山张德江车队经过的一处兴建中的桥墩上挂上结束中共专政黑底白字巨幅，吴文远在脸书上直播全程。警方随后以道路交通规例拘捕吴文远等4名成员。下午1点半仍在警署的吴文远通过电话表示，他们悬挂的巨幅是送给张德江的礼物，目的是宣示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希望张德江能听到和看到港人的真实声音。他说，
我们 是说要交江德江啊、如果你不想听香港人的真正的声音的话，就不要来香港。香港警察用了5000多个警方人员，说是反恐怖，但是其实就是要把所有反对声音要压低。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诉求了就很简单，就是结束中共专政，全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维权人士，然后香港要政府选。
另据报道，张德江的车队周二下午1点前抵达入住的湾仔君悦酒店，在车队经过期间，港湾道一带行人路实施人流管制，而在临近的香港艺术中心门外，包括香港众志主席、前学联秘书长罗冠聪在内的3名示威者抗议，其中一人手持标语，迅速被警员制服。而前学民思潮成员林纯轩和另外2名示威者，在属于管制范围的瑞安中心，手持标语大声高呼，后被警员要求离开。据悉，包括民间人权阵线、支联会、社民联等团体和政党，周三上午联合举行从湾仔到会展中心附近的抗议游行，并在晚上举行示威。另外，还有一些团体从星期二下午到星期四张德江离港前都将举行示威，并不排除游击式抗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要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缅甸去年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包括2015年11月成功举行全国议会选举，以及2016年3月成立了民选产生的文官政府。然而仍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存在，其中主要是限制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侵犯少数族裔的人权，以及限制罗兴夏人的人口数量。新政府通过行动或者公开声明承诺解决这些问题。昂山素季4月7日公开表示，新政府将会释放政治犯之后，达雅瓦底乡镇法庭的一名法官下令销案，并且释放涉及政治相关指控的69名学生和活动人士。庭决总统4月17日大赦了63名政治犯，其中包括5名记者。去年有关民兵和在战乱动荡地区以及少数族裔边境地区居民的暴力举报数量大大减少。前政府在2015年11月15日与8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然而军队与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波及克钦邦、善邦、克伦邦和若开邦。若开邦的居民是没有国籍的少数民族，受到专门针对他们的特殊限制。缅甸政府禁止他们在国内自由进出到其他地区。若开邦的居民必须填写表格才能获准在其他村庄留宿，还要在留宿村庄的访客名单上登记。前政府曾悄悄把约25000名若开邦居民迁回他们原来村庄。新政府表示，若开邦的问题将会是新成立的国家和平与和解中心的要务。美国致力于推进普世人权，建立能促进我们前进的伙伴关系，并帮助发掘所有人的潜力。在人权方面，任何国家包括我们自己都有提高的空间，而对于缅甸，我们承诺 会同新政府和民间团体合作，支持缅甸具有历史意义的过渡和改革。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